感谢主，弟兄姊妹，欢迎来到本周的生命读经的引导班。本周我们要进到创世纪共同追求纲要的第13篇，人第三次的堕落。开头前我们先有点祷告。哦，主耶稣，哦，主耶稣，主啊，我们需要依靠你，不再向着你独立。主啊，我们越堕落，愿看见需要耶和华来拯救。主啊，需要从我们的婚姻中蒙拯救，从世界中蒙拯救，从属肉体的范围中蒙拯救。主啊，求你借着这周的话语，带我们再回到你生命的心意里。感谢主， Amen。 感谢主，弟兄姊妹，本周我们来到第13篇的纲要，人第三次的堕落。信息是创世纪生命读经第27篇，经节的范围是创世纪6章1到18节。感谢主，创世纪给我们看见人的堕落至少有四步，我们可以把这四步称作人第四次，人四次的堕落。每一次的堕落，人比前一次堕落的还要更低，还要更败坏。本周我们看到第三次的堕落，其实还不是人最低的堕落，还有更堕落的时候。本周我们要看见人再一步的败落。首先我们先来看到第一个大点，前言。一，在第一次的堕落中，撒旦在人的外面引诱人有份于神以外的东西。感谢主，我们看见在第一次的堕落中，人就是不运用他的灵，所以就招致第一次的堕落。在第二次的堕落中，撒旦在人的性情里引人岔离神救恩的路。我们看见第二次的堕落就是因着人过度运用他的魂，是不是呢？该隐他对他的灵一无所知，他就过度运用他的魂，结果却发展出了什么？发展出了许多新的宗教出来。那第三次呢？第三次的堕落中，撒旦他进一步的使邪灵，就是堕落的天使，借着不法的婚姻来与人调和，与人联合，使人越加的堕落。在第三次的堕落，人不止不用灵了，人不止连他的魂也不在意了，人还借着这个堕落的身体变成了肉体，人把他的魂、心智和理性忽略了。这个时候，人不但有魔鬼在他邪恶的性情里，并有一些被堕落的天使所附，用身体形成不法的婚姻，产生了一种混合品。这在神眼中是邪恶的事，是神无法容忍的。主啊，这三次的堕落，我们需要受警惕。阿们。那我先回到经节的部分，我来读创世纪6章1到18节给弟兄姊妹听。当人在地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是肉体，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相争，然而他的日子还有120年。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交合生子，从那时起，地上就有了拿非利人，他们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甚大，心中终日所思念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创造的人，连人带走兽、爬物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后悔造了他们。但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全地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全地，见是败坏了，凡属肉体的人在地上的行径都败坏了。神就对挪亚说，凡属肉体之人的结局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你要用鸽斐木造一只方舟，里面要有隔间，方舟内外要涂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轴，宽50轴，高30轴。方舟顶上要造一个透光处，高1轴。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看啊，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一切有血肉有气息的，凡在地上的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儿子妻子与儿媳都要进入方舟。 Amen。 弟兄姊妹，神与我们立约是要我们都进入方舟，都进入今日的召会生活。 Amen。 刚刚读完这样的这段的经文，弟兄姊妹有没有觉得很可怕啊？在那个败坏的堕落的情形里面，神的儿子就是这些堕落的天使，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见了人在地上罪恶甚大，为什么？因为人心中终日所思念的尽都是恶，全地在神面前还败坏，地上还满了强暴。这些啊，都告诉我们啊，那个堕落的情形真是非常非常的败坏。不止当时堕落的情形，还有不法的婚姻非常的严重。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现今是不是也在多样多元的社会文化里面，邪恶的势力和败坏的情欲也正在泛滥呢？这些都要破坏我们，破坏我们的下一代，破坏我们的家庭。所以弟兄姊妹，真的要快快进入方舟。在召会生活里面，我们看见这里有正确的婚姻的教导，这里教导我们建立健康属灵的家。阿们。虽然这一周的内容是讲到人的堕落，第三次的堕落，但是我们也借着这些消极的话语，我们要带进积极的拯救，我们回到神的心意里来。阿们。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个大点，人第三次堕落的原因。一中点说，邪灵与人调和，堕落的天使借着不法的婚姻与人联合。当人在世上多起来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弟兄们说，这里神的儿子们是指堕落的天使。尼弟兄在他的书里说，创世纪6:2所说神的儿子们是天使，旧约叙利亚语的译本也把神的儿子们翻译为天使，在一些的古卷里面也把这个6:2用天使顶替神的儿子们。我们就看见实在啊，有一批堕落的天使，神的儿子们在这里不法的婚姻就在这里建立。括弧2跟括弧3，我们看见了这些堕落的天使是当初啊这1/3跟从撒旦堕落的，背叛神的。他们不止背叛抵挡神，他们现今还在诸天界里管辖世上的列国。主啊，今天啊，我们这些东西都成为我们的警惕。我们越体贴我们的肉体，我们越放纵我们的情欲，其实啊，我们就落在了这些不法中。所以括弧四告诉我们，当我们死在过犯并罪之中，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像随着世界的世代一样，也顺着撒旦那空中掌权者邪恶 属灵的权势。主啊，当我们越落在情欲里，越照着自己我行我素的活着，其实我们就落在邪恶属灵的权势之下了。所以今天啊，蒙拯救的路就是告诉我们要逃。我们要逃去哪里？弟兄姊妹，我们要逃到召会中，我们要逃到弟兄姊妹中间。弟兄们提醒我，我们都是堕落过的人，为了避免受试诱，陷在情欲网罗的情形里面，所以有一些特定的场合、特定的场所，我们需要逃避。有一些酒肉朋友的关系，我们要断绝。我们不该随着、顺着邪恶属灵的权势在这里发展。所以保罗提醒我们，在提摩太后书2:22说，你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呼求主的人 竭力追求公义、信爱、和平。阿们。哦，神的儿子在这里看见人的女子美貌，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这样放纵情欲哦，该成为我们的提醒。在教会生活里面啊，弟兄姊妹的接触是很频繁的，常常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弟兄们一直提醒我们，与异性往来的时候，要避免单独的相处，因为我们的情欲啊，我们都堕落过。我们的避免要避免情欲失控，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不要对自己太有把握，因为我们都是堕落过的人，不该让我们里面的情欲有发展的机会。另外也提醒我们要保守自己，保护自己不受到玷污，我们要必须尊重婚姻，我们的行为不可放肆，因为这件事情会影响我们在神经轮中长子的名分。流便就因着他污秽失去了长子的名分，约瑟就是因着他单纯纯洁而得着了长子的名分。谢主。二终点说，堕落的天使与异类的人行淫，括弧一括弧二，在人第三次堕落的时候，一些堕落的天使在撒旦的权势支配下离弃自己空中的住处，降到地上取了人的身体，并用这身体与人的女儿非法结婚。括弧二，因此人类就和堕落的天使，也就是堕落的灵混合而被污染，使人类异常的有罪。哦，主啊，实在没有什么比污秽、淫乱、奸淫更破坏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实在需要被提醒。小一小二说，堕落的天使在这里离弃天上的住处，在挪亚的时候到地上来与人的女儿一味的行淫，堕落的天使借人体娶人为妻，与相异的肉体行淫乱，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男人也照他们的样子，与男性就是与有益于神借着他所创造的本性为人类婚姻所命定的肉体，在那里放纵情欲，他们这样相与相异的肉体行淫，乃是照着那些天使的样子而行。哦，在这里就很提醒我们，婚姻该在我们中间众人中间受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淫乱和奸淫的人啊，神必审判。婚姻啊，能够防止犯罪，保罗弟兄就告诉我们，为了要免去犯奸淫的缘故，男人应该有自己的妻子，而女人也应该有自己的丈夫。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保罗没有定性的感觉为有罪，他反而给我们看见 男人女人都应该结婚才防止犯罪。哦，曾经在属灵道家的信息里面，听弟兄们交通说到，性是对的，性的感觉是对的，性的行为也是对的，性的感觉不只不是罪，而且是圣洁的，但这只限定于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在婚姻里头这是对的并且是圣洁的。任何性的感觉或者性的行为，在婚姻这个合一的关系之外都是有罪的。所以如果今天你已经有婚姻的关系，而在婚姻之外有性的行为，这是奸淫；如果你没有婚姻的关系而有性的行为，这是淫乱。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在神面前要没有奸淫也没有淫乱。所以保罗说，我们要逃避淫乱，因为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体之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哦，我们要尊重婚姻，不要给肉体有任何发展的机会。阿们。三小点说，神没有宽容那些挪亚时代悖逆而堕落犯罪的天使，这里我们要看见堕落天使的结局是什么呢？主用永远的锁链把他们拘留在幽冥里，就是丢在塔塔拉的幽暗坑中，拘留着等候大日的审判。括弧是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随着天使这些堕落天使的榜样，破坏了神命定神圣婚姻的管制的原则。这里我们要看见婚姻是神所命定的，婚姻也是神圣的， 神既设立了婚姻，就是为要维持他创造人的目的。什么人都不该将婚姻看作一件无所谓的事，我们都当以婚姻为最神圣的。希伯来13:4告诉我们要尊重婚姻是神圣的。关于婚姻有一个严格的原则，就是一夫一妻。阿们。一小点，关于婚姻有一个严格的原则，就是一夫一妻，这是一个神圣的原则，为要保持我们在一个正确的情况下能够达成神的目的。哦，弟兄姊妹，关于婚姻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一夫一妻。神喜欢夫妻一同的来侍奉他，神喜欢有雅居拉、百基拉的家来侍奉他，神喜欢有彼得和他的妻子、犹大和他的妻子一同的来侍奉他。不只是我们一个人做基督徒，乃是夫妻二人一同的做基督徒。不止一个人蒙恩，乃是两个人在神面前共同的蒙恩。所以今天为着召会的需要，为着我们蒙保守，弟兄们鼓励我们要结婚。在婚前，当然我们需要张大眼，要认真的择配，但婚后还提醒我们要尽力维持并且经营我们的婚姻，使我们的家成为众人所羡慕的，成为神福音的出口。感谢主，在这里我真的很摸着，我们乃是借着召会生活，婚姻蒙保守。今天啊，许多世上的人婚姻随着孩子长大，婚姻的关系就越来越疏离了，夫妻之间可能过着各自的生活，但是召会生活真是我们婚姻生活极大的保障，创造了夫妻之间共同的交集，是不是呢？给我们什么交集？我做了几个统整，第一个，能够夫妻共同的追求真理，今天我们好多夫妻都一同的追求生命读经。第二，夫妻能够一同参加聚会。第三，借着弟兄姊妹夫妻增加彼此来往交通的机会。第四，夫妻能够一同参与服事。第五，召会生活还成为夫妻家庭生活中主要的话题。第六，夫妻能够一同的祷告。感谢主，召会生活真是我们婚姻极大的帮助。若有人因着工作家庭的忙碌忽略了召会生活，弟兄们说，这是最愚昧的事情。殊不知召会生活是我们最大婚姻最大的保障，失去了召会生活，我们就失去了一切。所以什么东西都可以卖，唯独召会生活绝对不能卖。阿们。三终点说，使人类与堕落的灵混合并产生伟人。这里乃是说产生了拿非利人，意思就是堕落者，这里提醒我们，摩西打发窥探迦南地的12探者，其中10也正是这样，他们看见了拿非利人就战栗害怕，他们看见的那些伟人，正是堕落的天使和人的女儿调和而生的后裔，这些人血统不再单纯，神不能容忍这样的情形，所以为着神永远的目的，他不能允许这样的人存留。阿们。夸胡士，当撒旦把这样的局面破坏到了极点，神就需要审判这败坏的地，神要借着洪水来毁灭结束这败坏的世代，带进一个新的时代，让圣灵的水流能继续的往前，在生命读经里，李弟兄有一个很特别的发表，念给弟兄姊妹听。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神决定以洪水淹没人类，将他们全部定为死罪。神决心这样做，因为人类已经变成混合品，现在我们也能明白为什么神焚烧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的城邑。我年轻的时候读到关于洪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毁灭，以及迦南人被杀戮，我不赞同神的做法。我说，神不是爱的神吗？爱的神怎能做出这样的事来？爱的神怎能用洪水淹没人、烧毁城邑，并借以色列人的手杀戮迦南人呢？我对神说，神，你不公平，你不想以色列人也有罪吗？你为什么杀戮所有的迦南人？ 你如何能说你是爱的神呢？最后，神对我说：孩子，你没有看见人类在洪水之前已变成混合品吗？我不能让这样一个混合的族类留在地上，我必须除灭他们。你没有看见在迦南人之中有伟人吗？这证明迦南人不是纯粹的人类，是已经与堕落的天使混合了，所以我必须毁灭他们。到那时，我低头俯伏着说：主，你是神，我敬拜你，你做的是对，你做的真对。阿们。弟兄姊妹，天是为着地，地是为着人，人里面有灵是为着神。哦，这败坏的情形已经叫神叫人在地上彰显神代表神的这个目的已经失去了，所以神必须要来审判这个败坏的情形。我们真必须说：主，你是神，我敬拜你，你做的对。阿们。三大点，说人第三次的堕落。一中点，人变成肉体堕落的人。夸虎一说，在第三次堕落时，人滥用堕落的身体，整个人类就变成了肉体，行动几乎和禽兽没有两样，他们满了肉体的情欲，人一味的满足肉体情欲的结果就是变得邪恶败坏到了极点。夸胡士说，第三次的堕落的结果，整个人类变成了肉体，人败坏了极点，连最能宽容人的神都不能再宽容了。因此神就进来告诉他的仆人挪亚说，他要毁灭整个的世代。阿们。接着我们再请弟兄有接着的交通。阿们。
感谢主，接续前面弟兄的交通，我们继续来看人第三次堕落的结果。在第三大点的第二中点，第一中点讲到人变成肉体了，第二重点讲到神收回圣灵，这就表明神弃绝了。在这个六章三节创世纪，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人既确实成了肉体，神的灵就永远不与人相争。神收回圣灵，表明神对人的弃绝。我们看到在第三次堕落前，神的灵还不断地在人身上做工。第二次堕落的时候，神仍然蛮有怜悯，要施恩给堕落的人，圣灵还不断地来感动人，要与背叛的人相争，要将恩典供应给需要的人。但是到第三次堕落后，神看实在没有办法了，人既变成了肉体，神的灵只好退去，人跟神完全断开，人完全被神弃绝了。弟兄们姊妹，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能够爱主都是由于神的灵的帮助，神在我们里面加强我们并推动我们。如果神的灵被收回，这是何等可怕的事。所以你看这个人第三次堕落的第一个结果是什么？神收回圣灵了。第二个结果是洪水来临，带来毁灭的审判。人第三次堕落的结果就是好东西圣灵被收回了，而可怕的东西洪水的审判要来到，将死的判决执行到堕落的人身上。所以洪水可以来临，可以表明这是神的审判。因为地上罪恶很大，耶和华见人在心中所思念的这个尽都是恶，这个心中所思念就是心里的意念目的跟愿望，神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神要将他所造的人跟走兽并昆虫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后悔，神后悔造他们后悔了。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人败坏是什么样的败坏呢？道德腐坏，原文说是道德腐坏败坏，地上充满强暴，就是充满了暴力的行为，所以全地在神眼前是败坏的，满了强暴，全地都败坏了，凡属肉体的人行径都败坏了。所以神就说他要像洪水来终结这一切，将他们和地一并毁灭。所以我们看到因着所有人都败坏了，地和地上的生物呢都被牵连，一并遭受 洪水毁灭。创世纪生命读经的第十篇，刚刚弟兄有说到，他引到撒加利亚书的十二章一节，注解就说到，诸天是为着地，地是为着人，人有灵是为着神，人里面若没有灵，人就成了空壳子，地上若没有人，地就是空虚的，诸天也是无用的。因此当人不用灵，好像没有肉的灵的血肉，没有灵的血肉，行为败坏到连神都无法挽回，连最能宽容人的神都没办法宽容了，地和地上所有的一切就失去了存在的目的了。我们也可以从圣经中不同人物的生活受到教导，比如我们在前面有读到创世纪的四章，亚伯和该隐他们听见神救赎的路，亚伯是牧羊的，接受神的应许，他将羊群中投生的献上给神，为神所看重。该隐是耕地的，拒绝神的应许，献没有流血的供物给神，神看不重该隐所献的，该隐就嫉妒并杀害亚伯，带进神的咒诅和审判，地不再为人效力，该隐包含该隐的后代在地上就流离飘荡。所以你看哈，这个地就受人的影响，不给人效力了。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撒母耳记上二章那里到四章，看到这个堕落之亚伦祭司职分的败落。那时候撒母耳是开始学习做祭司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在老以利的手下，老以利有两个儿子，他们藐视耶和华的供物，强取百姓献祭时上好的肥祭肉肥己。以利的两个儿子呢，甚至与伺候的妇人苟合。圣经说这是多么的可怕，历史告诉我们，这种事还一再的发生在神的仆人中。我们侍奉主的时候无法避免接触异性，但我们必须学功课。弟兄前面有讲，要保持我们与异性之间的距离，我们绝不可在隐秘的房间里关上门窗与异性在一起，那给恶者有机会试诱我们，使我们落到最终。以利的两个儿子就是在这件事上失败。关于这点，保守自己，如何保守自己呢？我们应该学约瑟，他逃避了这样的试诱。我们也该学波阿斯，他在与路德的接触上显出高超的道德水准，是极其令人称赞的。以利呢，他也尝试对他儿子说些话，但是他似乎有些随便，他的劝诫也不是非常有力，信实迫切和绝对。以利呢，在神耶和华神借着神人对他说，他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他的两个儿子，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跟腓尼哈，与约柜一同出去与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被杀了，因为他们全然轻视神。所以我们不应该认为神只是坐在天上，对于他子民在地上的光景不做任何事。事实上神一直在对付他的子民。撒母耳因着看见神对以利家严厉的审判，看见这一切悲惨的事，就成了他的功课，在他一生侍奉神的事上警告并提醒他。同样今天虽然我们看到这些黑暗的这一面，我们也应该受到提醒跟警告，不要像这世代不要像那时候败坏的人一样，最后只能落在神的审判之下。我们再来看第四大点，今世的预表。人第三次的堕落乃是今世的预表。在马太福音的24章37节，主耶稣将今世比作第三次堕落的时候，在那里有解释到，在那个时候呢，主的巴路西亚为何并如何像挪亚的日子，主来临的日子像挪亚的日子一样。挪亚的日子有以下几种的光景，他说他是人沉迷于吃喝嫁娶，第二个呢，不知道审判要来，直到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在主来临的时候，巴路西亚要临到的时候，人也照样沉迷于今生的需求，不知道主的来临，神的审判，洪水所象征的要临到他们。然而今天我们都是信徒， 我们应该脱离迷醉，清醒的知道基督要来对这败坏的世界施行神的审判。感谢主，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今天这个主要再来，我们应该清醒的知道主要再来，他对这败坏的世界施行他的审判。所以我们应该要注意到我们的生活行为特别是弟兄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的要堕落的人是滥行婚姻的，今天的光景是一样的，都是沉迷吃喝嫁娶。所以呢，因为他们吃喝嫁娶是神原初为着人的生存命定的但是人的情欲呢，由于人的情欲，撒旦就利用这些人生的需求占有人，使人不顾神的权益。所以到这世代的末了，将近主巴路西亚的时候，这种光景要变本加厉所以这里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受到提醒我们的婚姻必须照着神圣的原则照着这样的原则才会带来神的恩典跟祝福，才会临到我们的恩典跟祝福才会临到我们的家。但是如果我们是在像在外邦人这样子滥婚，就会给我们带来审判这些我们都要注意到我们婚姻在神面前的情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保罗那里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那里讲到说，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圣别境界淫乱要我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别和尊贵持守自己的器皿，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感谢主，所以呢，神是在圣别中招了我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就是弃绝，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一位将他的圣灵赐给我们的神所以在保罗的时代呢，无论是在哥林多或帖撒罗尼迦，这个邪荡跟淫行在异教里是非常盛行的，甚至受到异教敬拜的助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这个淫乱的神必定审判这些弟兄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我们要禁戒淫乱，要晓得怎么样圣别和尊贵持守自己的器皿，就是我们的身体。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第三重点，他说今天神仍然在他的宝座上面这个我们要警醒基督有一天要来对这败坏的世界施行审判。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六节那里有讲到，也有讲到几个这个例子，那里讲到说我们要免，我们不需要不要有淫乱，免得我们这个或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口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那这里讲到长子名分，我们基督徒是由神而生，是他所创造中造物所造万物中的出手果子是神在他造物中所收割的就这意义说，我们乃是神的众长子，我们所组成的教会就是称为神的众长子的教会。我们既是神的众长子，就有长子的名分，这长子的名分就包括承受世界祭司职分和君王职分这就是要来国度里主要的福分。以扫因着一口食物失去长子的名分，还有另外一位也失去长子名分，就是流便，他是因着情欲的污秽。那这些都是我们的警戒，我们在基督里有特权，有特权享受的一切，实际上就是要来国度里福分的预尝。对这预尝正确的享受，会引进我们进入国度福分的完满享受里。我们今天若不享受基督做美地，怎能在国度里进入他的安息呢？与他一同承受地土。我们今天若不操练做祭司，接触神，用祷告来服侍我们的主，怎能在国度里尽我们的祭司职分？我们今天若不运用灵，用神所赐给的权柄管自己肉体全人，并仇敌及其一切黑暗的权势，又怎能在国度里与基督一同作王，与他一同辖管列国？所以我们今天对基督的享受，以及对祭司职任和君王职任的实行，都是预备我们，使我们将来够资格 有份于基督的国，这是神对人的旨意和定命，是神给我们的长子名分。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受鼓励，我们都该操练来持守，使我们都能够一同有份于这长子的名分。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这样就要在我们的身体上荣耀神。弟兄鼓励我们，我们特别是在我们的吃喝与嫁娶，就是我们的婚姻这两件事上，要让住在我们里面的神占有浸透我们的身体，并借着我们做他身体，做他的殿的身体，彰显他自己。所以我们要认真严格管制我们的身体，使他服从，将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保罗特别在林前的六章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在你们里面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你们从神而得的，并且你们不是属自己的，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这样就要在你们的身体上荣耀神。这样就要在我们的身体上荣耀神。我们的身体要做圣灵的殿，我们要持用圣别和尊贵持守我们自己的器皿，要在我们的身体上荣耀神。最后就讲到我们的被造是为了彰显神。弟兄姊妹，我们来侍奉主时，我们不管是在职场上或在弟兄姊妹中间，我们都要十分谨慎，不要在群聚上有缺口，不要让仇敌有可乘之机。我们看看今天的情形，完全是跟洪水的时代一样，这个人只知吃喝嫁娶，不知道要来的审判。对，就他们而言，似乎宇宙中没有神，他们也不在意要来的审判。然而圣经使我们确实知道，神仍在他的宝座上，地是属于他的，有一天他要来干涉，对这不敬虔的时代施行审判。那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呢？我们必须去看挪亚做了什么。下一篇信息我们就会来看到挪亚做了什么事，他如何在第三次堕落的情形里面走这个蒙拯救的路。感谢主，最后结语几点跟大家一同来勉励。我们要一同来认识，今天实在是个今这个世代是堕落的，要逃避青年人的私欲，要脱离那卑贱的事，远避淫乱，要用圣别和尊贵持守我们的身体，自己要叫我们和弟兄姊妹能够操练彼此持守，彼此相爱。第二个，我们要保爱照会生活，建立家，建立父爱父顺的属灵道家的榜样，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都被保守在照会生活中，都做神贵重的器皿。最后就是我们要认识并尊重婚姻，这对我们是保护也是保守，保守我们不犯罪，避免淫乱。感谢主。那最后我们就有一点祷告。主啊，感谢你。主啊，在人第三次堕落的情形里面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对我们都应该是鉴戒。看到这黑暗的情形，我们都要受提醒，有一天神的审判要来，洪水要来，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来临的时候也要如何。主啊，我们都要圣别和尊贵持守我们的身体，要圣别，要禁戒淫乱，要认识，要尊重我们的婚姻，也要把握今天的召会生活，叫我们和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后代都要蒙保守，成为神贵重的器皿。感谢主。好，弟兄姊妹，今天的引导班就停在这里。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